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那根据求职平台 JobStreet 引述马来西亚统计局指出，2020年我国的男性雇员和女性雇员的薪资呢，存在着 40% 的差异。尤其在这个冠病疫情在我们全球的范围爆发之后呢，世界经济论坛也在去年就警告了，下一代的女性如果你要享受无差别待遇，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因为这个冠病疫情很明显就是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所以让全球的这个性别差异呢从 99.5 年扩大到了 135.6 年。另一方面，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也拟定了规范，算是一个蛮正面的进展，就是只是从今年中起，我国的上市公司必须至少有一位女性董事。那么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上议员的建议呢，他是从9月1号开始由这个大资本公司开始去落实，其他的上市公司是在2023年6月1号在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指示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有 Vimy Coach 的联合创办人兼执行长 Hanson 刘恒正，那么作为相当资深的这个人资管理的从业人员，还有这个相关的咨询顾问呢，相信他会给出不少中肯的建议啦。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从雇主还有雇员两个不同的视角，还有像顺应这个后疫情时代，线上结合线下的灵活的办公模式是越来越流行，所以也衍生出很多新的角度，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职场性别差异这个方面的议题。让我们来欢迎 Hanson 刘恒正。欢迎你。
嗨，你好康琪，谢谢你的邀请。It's my honor to be here.
是。那首先就要请 Hanson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 Vimy Coach 跟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企业对接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观察所谓的职场性别平等，其实它的推进有一个怎样的进展呢？
老实说，我在职场内已经有差不多11年左右我自己参与过的公司有小至十多人，大至17000个人的国际公司。我有这一个机会看到不同的领域他们的这个如何待遇不同性别的这个方式。老实说，有没有性别歧视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多多少少是有，但可能没有我们的第一印象的那么严重。就比如说是特意不让女性上高职位啦，特意不让女性拥有高权力啊等等这样的职位，反而不是这种现象。你看，这要商讨到生意本身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每个人不管是谁啦，任何一个企业家要开一家生意，最主要的目的难道是要把女性拉低吗？那个是他们的第一目的吗？绝对不是。大部分的企业，不管是对男对女都好，如果一家企业要开起来，他们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赚盈利。这样，为了要赚盈利，那不管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嘛，以这个原理。那么变成说，谁能够上到高的职位，反而是谁能够把盈利带来公司设为标准吧。所以以这种思维来看，那么我们就要重新观回不同的性别在职场这方面，谁能够真正最有效率的把盈利带来公司，这才是最关键的标准，也其实是大部分的企业他们的运作的一个最核心的思维啦。所以这个应该是我想带出来的另外一个观点啊。是否有性别歧视的这个元素在，多多少少是有，不过我想说的是可能它的这个相对的 impact 啊，它的这个影响可能没那么多，因为我们是来这里做生意，我们不是来这里搞教会，我们不是来这里搞社团，我们以生意为主，就是以盈利为主。那么就话说回来，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领域把性别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主题呢？可能我们过于看表面，可能我们在大部分的言语之下就是哦，十个高管里只有两个是女性，甚至全部都是男性这种言语。那么我们就回来事情的根本，就是为什么女性 没有在高管的位置，是不是？这个是你想带出来的。
嗯
哼。OK。So,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我们就要回去一个女性跟男性的社会选择，还有他的天生的这个一个 biological 的一个缘由啦。如果你还 follow 的话呢，就是社会选择，就是如果我们回去一个传统社会 typical 的一个 society， 那么一个男性的角色是什么呢？
就是你想要传达的是，如果以传统而言，
是
他是男主外女主内，
对，
通常是这样，
通常是这样。所以因为男主外女主内，这个如果我们再深入了解来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男生是去找钱回来的那一个，找面包的是他，女主内代表什么呢？顾家的是女性。所以基本上大家只是把时间花在不同的地方。
嗯，
那么职场是面包的方向呢，还是一个顾家的一个方向呢？是面包嘛，因为这一个是职场嘛。所以我们其实社会在过去的五六十年，自从所谓的也不只是五六十年，差不多有整百年左右，女性的这个开放，让我们大力的鼓励女性进入高等教育啦等等之类的，这些开放平等之后，整个社会啊已经赋予女性很多选择权，是否要不要进入职场内爬高管，有没有她的挑战，绝对会有。 and 她的挑战少不少，绝对会不少。因为其实那个问题不是在男性让不让女性上，我觉得反而是女性的时间有限，我又要顾家，自我通常本质社会的一个传统的做法，我还要上位。那么我为了要上位，这样我要付出的东西就是我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我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不过我一天只有24小时，我是要把这一些精力的时间花在顾家呢，还是focus 在帮助公司赚取盈利？
是。那么 Hanson， 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社会的选择，就是如果你想要在事业方面有经营的话，女性的选择可能就会是你要再跟家庭协调，就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对，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反而是你怎么去，现在是多了一个选择的权利。
绝对。
你觉得这个就是那个进步的点？
是是是是，这个就是那个进步的点。所以我们赋予了女性当然有她的挑战，不过因为这一百年的这个进化，整个社会的这个工作体系上是给了大家很多选择，只是你要把时间花在哪里。所以我想做一个结论是，我们不能够单看因为高管大部分是男性而判断有这一个性别不平等的这个对女性不好的一个劣势。男女是否应该有同等的机会？绝对应该有。机会是什么意思？机会就是有这个机会去把自己的能力展现给公司，把公司带来更高的盈利。我们一切以盈利为标准，谁能够赋予公司更多的价值，这样没有理由任何不管是老板也好高管也好都会和钱过不去嘛。因为我们就是要做公起开公司，就是这个 以为目的为导向嘛。那么所以用那个为重点来说，到底是不是一个社会上的决定问题，还是一个职业里面变成人性不让女性的这个问题，我会用这个来做一个讨论。
刚才 Hanson 提到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是的。
但是你也提到就是有一些生理方面的区别，一定会有，这个是难以避免的。
对，
那因为像你讲的嘛，市场很大，你有接触过不同的行业，其实你的观察是不是说不同的领域，如果你要有这种促进性别平等的工作去推进的话，也会因为有领域的不一样，然后工作需求的不同，而导致说可能你的这个推进的工作难度也会不同呢？
绝对绝对。好，我们说平等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要 clarify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平等于收入还是平等于机会？如果是平等于收入，那么就回去我之前那个观点，收入相等于价值，一个员工不管是男还是女能够带于公司多少的价值为标准，是否大家都有同样的价值，那么你愿意花多少时间来 deliver 这个价值为标准，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平等于机会，那我们的社会是否应该平等的机会？绝对是应该的。那么以你刚才的讲法，就是不同的领域嘛，像不同的领域，我们就要看那一份领域是需要怎样的价值来做判断了。 有没有一些行业让女性是有优势？绝对是有的，比如说服务业。服务业在整体社会来说，以顾客的倾向来说，大部分的顾客是愿意让一个女性来当 customer service 的，反而男性不是说他不努力，不过以顾客的选择来做标准，他没那么多优势，
是因为他可能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少了一些女性会有的细心的方面，或者是亲和力的方面。
对了对了对了，这个就是一点。那我反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些比较重体能的工作，比如说建筑业，当然女性也可以当 engineer 工程师，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建筑业如果真正要当一个好的这个工程师，这样你就需要下这个工地、去 observe 去观察，去找出这些细节，贪黑的爬起来跟很多这些用体力来干活的人打交道。那么机会平等了之后，有多少女性会选择走向那一个方向呢？在他们个人的体能、个人的家庭背景的这一个负担之下，他们会不会要去那个方向成为一位领导呢？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不同的，
他还是回归到选择，
回归是选择，回归生意的本质，到底什么才是价值？回归价值本身是男性的这种天生的体质是比较适合，还是女性的天生的体质会比较适合？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国家叫 Scandinavia， Scandinavia 是在欧洲，他们是其中一个所谓领先想办法把男女做到最平等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方式，就是他把所有的有关系到蓝色和粉红色，比如说自小蓝色是归纳于男生，粉红色归纳于女生，这些思维全部都打开，把所有的机会都赋予所有的性别，让所有的男女性让他们能够自由选择。当他们刚刚开始走向这方向的时候，他们预想着以后的世界将是 50% 男 50% 女，在不同不同的领域， 50% 男 50% 女，在不同不同的高管的位置。不过现实是什么？现实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啊？他们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得来的结论是还是有女性选择 preference， 她的选择是女性类型的职位，男性也有他的 preference 选择男性类型的职位。所以我想说是什么，不管我们社会上如何 artificially 去催促女性一定要做一个高官，一定要做什么东西，其实这个可能对那个生意本身的本质就是以盈利为终点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不是以价值来做衡量，我们是以性别来做衡量，而且有时候这些性别在那个行业不一定吃香。我举个例子，有多少男性会愿意做护士呢？虽然他是可以做护士，但他愿意做护士呢？有多少女性是愿意去搬砖呢？当然他可以搬砖啊。我们应不应该平等于机会去男女都可以搬砖，平等于机会男女都可以做护士？可以，这个应该做到的，这个是应该做到的所谓的平等。如果我们这个对话是来争取平等的机会，我双手双脚举起来赞成。不过如果我们是平等于他的个人的收入，那么我们就要深层次的看一下这个问题了。
嗯哼，那根据 Hanson 你的观察，其实我国的职场，因为刚才你有提到欧洲的国家、欧洲的市场，回到我国的市场方面来看的话，其实因为你讲嘛，一定会有不平等存在，还是需要有努力的空间。可是具体是哪一个面向呢？是比如说薪资的部分吗？还是办公环境的部分？还是同事之间竞争的部分？还是有其他的面向你觉得存在的那个性别差异比较显著？
好，这里呢，我就是要重新 highlight， 我们在谈的如果是不平等的机会要争取，这个是我们需要人人都有责应该做得到的。就什么意思？不性别歧视的意思是说赋予大家相等的机会来 perform， 给他们一个机会 perform 给公司，给公司看到这个价值是有多少，能够带回来的盈利是有多少，这个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在我的社会经验，在这十多年以来，接触过没有五十也上百家公司，我个人所看到的，反而可能是我是男性的原因啦，也有可能这个可能性。不过我看到这种的现象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怎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拿这几年直播的这个行业崛起开始，这个微商的这个行业崛起开始，不管是男是女，都有相当的机会 以业绩为导向来证实自己的价值，已经不存在于我是高管，我看你不顺眼，我不让你上位的这些 element 已经越来越少，因为越来越不明显，大家已经开始对事不对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马来西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探讨，如果我们要帮助不同的性别，不管是男是女，跨过这个坎，这样我们应该回去本质是如何提高不同性别它赋予公司价值的优势，如何加强个人的劣势，让他可以弥补他的劣势，来让他的这一个优势更加凸显，来赋予公司更多的价值。只有加强这一方面的这一个 support， 不管是出培训也好啦，经历也好啦，机会尝试也好啦，只要男女都有机会去加强自己的能力，自然机会就属于他，最后就剩下自己男女性的自己选择权而已。
嗯，所以你的观察是，可能我国的职场当中，这个培训或者是对于职员，无论男性女性的职员，对于他们的这种劣势的帮补和支持是有待改进的。
是的，是的，绝对，这个是一个无止境的一条路，因为是完全不会完美的。每人天生出来就一定会有他的好，他的劣势和他的优势。重点是你的劣势和优势如何派得上用场，这一个来成为标准。不管是你要用培训的方式来加强，用自己在教育大环境之下弥补，不管是什么方式都好，最后就是你是否能够给予价值。
是 Hanson， 那如果身为老板的话，因为像你刚才讲的，你应该要是出于价值来考量，你可以为公司创造多大的价值，
是
或者是盈利方面，
是
你应该是以这个作为评估的标准，而不是性别。
是，
可是现在肯定还是会有很多的老板觉得，确实男女是有别的，他们会用这个来作为你的这个工作表现的评量。你看他是男性，我一定是比较信任他，他的工作表现一定会比较好。你看他是女性，他会有什么家庭的选择，他会需要照顾家里，所以可能我就对他没有那么信任。你觉得这种迷思跟误解，应该要怎么样去被导正呢？你觉得真的有可能超越性别，真的纯粹从工作的这个价值来评量？
我绝对相信这一点就快到，甚至会很快很快到。为什么那么说呢？以前八九十年代是人找工的时代，今时今日是工找人的时代。现在自 internet 的崛起，稍微有一些野心的雇员都会变成一个企业家，所以其实打工的人是越来越少的啊，不像以前这样子老板有很多选择，我偏向我喜欢男性，我偏向喜欢女性，这一些个人 preference 以感性为主的决定，以前还有这个选择。不过今时今日的市场已经没有那么多人选在市场上，所以如果老板偏执于偏男偏女等等之类的这种思维来说， well， 市场会教训他吧，我只能会这样说。因为如果没有员工愿意跟你合作，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一个游戏里面，就是在一个这个企业的这个市场游戏里面再立足，你的公司也长不大，很有可能老板自己最后沦为员工，自己做回员工的分内事，比如说 operations of sales 啊等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就会陷入一个困境。所以我觉得市场的整个社会动态来说，这一些问题是越来越少。它是否是以前的笼统的思维？它是，但它是越来越少，因为你已经没得选。之后因为你没得选，所以老板就开始尝试不同的性别来担当不同的职位。很多老板也会因此发现到，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发现到诶，原来是可以的哦，原来女性也做得到这样多东西的哦，原来是更加可靠，原来男性也做得到这一点的哦，他是可以的哦。所以我们也看到男性有蛮多也是进入了这个比如说女性的这些 industry， 比如说这个 cosmetic 啊，化妆啊，美容啊，这个产业，而且也有一定的成绩出来。所以我想说是什么，我想说是社会已经慢慢移向业绩为导向的动态。因为市场不是看性别来判断哪一间公司起不起，是来看判断到底这间公司能够赋予那个社会多少价值而决定它的生存。所以 用这个角度来讲，我想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存在吗？存在，但它越来越少，好事是这样。
是，可是 Hanson 刚才提到的更多是比如说思维的改变、或者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
是
以及、市场还有资本他们的倾向、
嗯、
那如果回归到这个企业的管理本身的话、其实有没有一些管理方面你观察到的，其实他们有做了一些管理上面的调整、然后让这个所谓的男女的不平等有收缩了、你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吗？比如说它是有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啦、还是有什么系统啦、等等的。
以我这十多年以来的这个经验，本身呢公司的管理系统内呢已经本来就没什么关于男女之类不平等的政策，现在你让我想我也想不出任何一个，没有说女性一定要做到八点，男性只做到六点就可以回家，也没有，没有这件事情，也没有说男女之分、说男性女性的厕所，女性的厕所比较远，男性的厕所比较靠近，没有这类型封建时代的作为了。因为大家已经慢慢走向了，其实这个本来就已经是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法律本来就不允许有男女不平等的这个管理政策在内，这个是最组合的。第二就是刚才我说的，已经是越来越不是一个 issue， 也越来越不是一个 matter to discuss， 反而是谁在这个岗位能够赋予多少个价值来做判断，所以从这个角度而已、
是。其实今天为什么会找到 Hanson 来聊这个性别差异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时常在观察性别不平等、都是从女性出发、好像女性就一定是比较弱、其实今天也要导正这个想法，
是的，
就是男女不平等可以发生在女性的身上，也可以发生在男性的身上。所以就好像我们讲性骚扰的议题、不要以为只有女性比较危险，男性也一样危险、所以其实我们要同时从两个性别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事情、那就包括说像很多的企业他们就觉得说，你看女性我都给你产假、OK， 那你就去生宝宝去生孩子然后休假回来再工作、可是就忽略了男性说其实爸爸也可能要有陪产假这个事情。其实你认同我刚才的那个讲法吗？还是你的看法、你的观察是什么？就是是不是说职场有的时候也对男性比较不平等？
谢谢你康琪提出这个观点。对，你说的没错，其实男性女性我们只是想找出一个大家都能够双赢的一个平等。让我可能提一提我们时光倒流，可能大概50年左右吧，大概1960年，大概这个时候左右。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刚国家独立不久，然后整个社会风气是以战后的社会观点来看，就是更加男外女内，男主外女主内的这个风气来说，男性本来他的责任就是普遍化来说就是担当要把面包带回家庭，
在外面找钱，
女性在外面找钱
养家，
对， 对，更白话就这一点，女生呢就是去养家顾家，把家里打得妥妥当当。那么当我们来到了今时今日2022年、今年我们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以前可能没有的 privilege、就是男生现在是可以选择要不要当女生的职位，就是男生要不要去顾家，
就是当一个企鹅式的家庭
啊，是的，不如还是女性要不要去尝试男性的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在谈的平等其实是男性跨入女性的圈子内，女性也可以跨入男性的圈子内的一个讨论，一个说法而已。那么女性刚刚我们谈了，其实是 allow 的，很多东西都是以成绩为导向，是绝对 allow。 当然女性有没有更大的挑战？有，因为她需要顾家，她本来普遍化来说这就是她们本来很难甩开的一个职责、在这里、当然不是说男性也不能够顾家，不过当然男性也要顾家来讲，也代表他不单只要在外能够当得起一个好的 provider， 他还要能够顾家内。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就是陪产假来做例子，就是要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男性是不是要给他更多的这一个设施啊、福利啊，让他们可以去 扮演一个女性的身份呢，岗位呢，
甚至是说有更多的这个空间去扮演好一个她在家庭方面的角色，一个爸爸或者一个丈夫，她要陪老婆生孩子
啊，是变成了一个这样的角色。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更多这样的福利来让她能过去呢？然后女性有更多的这些福利能够过去男性的圈子内呢？其实这个对话只是 在这里而已，我们谈的只是这个而已。 Now, 你要针对男性应不应该有产假， Well,应不应该，其实如果回去生意的本质，我会说重复这个很多次，就是到底这个公司本身是负担得起这一个产假的吗？因为每一个假期每一个动作都对一间公司来讲都是成本。一位员工我们把他请回来就是要在公司服务至少一个月24天，这样陪产假就代表这位员工不管是男是女就会减少了他职位上的价值 for well, 如果是产假女性就是60天，男性如果是一个星期就是可能7天，那么对这一个公司的这一个绩效来说这个是好事吗？如果我们要平衡盈利和这个员工福利来说，那么公司负担得起吗？那我们就要回来生意为什么愿意给员工福利。老实说生意不是福利组织，每一个员工的福利是有条件性的，是在公司能够得到足够的盈利之下我们能够赋予员工这些福利来做考量标准。我们不能够为了福利而把盈利拉低过我们的预算的这个 cost, 如果我们低过预算的 cost 就是亏损，公司亏损整间公司就是倒闭，那个时候对大家都不利。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福利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注重的不是争取男女的权利为标准，是如何和公司一起得到双赢来做标准。谁需要先赢？公司需要先赢，而不是男女职员的福利需要先赢。为什么那么说？想象一下，如果公司没有赢就代表公司输，公司输就代表公司亏，公司亏
那么你的职员是男是女已经不重要，
已经不重要，已经不复于存在男女之内。所以一定要是公司需要先赢，员工才可以赢，双赢是以公司为主。所以我想再 highlight 这一点，不是以男女福利争取为主，
而是以承担的能力为主，
对，是以双方面的为主。
但 Hanson 我就要最后问一题了，就是跟这个硬体设施方面有关。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我们聊机会，我们聊工资，我们聊跨越性别的去评估你的表现，
是的，
这些都是比较内在的或者比较软的。那我们现在聊硬体设施方面，办公的环境也需要按照公司的可负担范围来评估，就是说你的工作环境当中是不是要有育婴室啦，是不是要有托儿中心啦，是不是要有哺乳室啦，难道这些硬体设备不是应该要存在的吗？还是它是也一样要看负担得起？
当然是负担得起啊。我要重新 remind 这一点 for 各位听众，一家公司存在最主要最基础就是盈利，就是存活，如果公司没有盈利就是倒闭。所以这些设施你所提到的就是当公司已经赚了足够的盈利能够符合的这个范围之内，你是否要用这些福利来保住你的员工，这个是一个很 open 的一个市场。如果这家公司有给这类型的福利，第二家公司也有给这类型的福利，第三家第四家都有给这类型的福利，如果你是老板，这在行业里面的其中一家公司你反而没有给这类型的福利，那么你觉得你的员工会不会留在你的公司呢？以那里为考量标准，如果员工不愿意留在你公司，那么你是否能够还在市场上存活呢？我们都是以最后你是否能够符合市场的需求来做标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应该更大局观，而不是争取每一个公司一定要有这类型这类型。其实如果其他的都有做你没有做，连员工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员工也会选择要不要留在你这家公司，因为那里的福利比较好他就过去。所以福利从来只是一个用来吸引你的内部顾客，不是外部顾客，内部顾客就是你的员工的一个方式而已。 啊，只要双方都达到了共赢，这样他不就留下来了、
嗯
啊、这个是一个 highlight 出来的一个点、啊、
嗯，好，那么我们上半期的节目呢暂时就讨论到这里，下半期下个星期的节目内容当中我们会继续的来聊雇员之间，雇员本身要怎么去促进所谓的职场性别平等。今天非常谢谢 Hanson。
不客气，谢谢你。
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或者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